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7号星期四，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与环境的次卿克拉奇所率领的访问团已经在星期四傍晚是抵达台北，正式展开3日的访问行程。这个是美国国务院自1979年以来访台的最高层级官员。据台湾外交部指出，访问团的成员包括国务院民主人权暨劳工局助兴大市场、商务部主管全球市场助理部长史怡恩、国务院全球妇女议题无任所大使柯利等资深的官员，以及是美国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等美方政要。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晚间将会设宴款待访问团的成员，而克拉奇一行人星期六亦都会出席故前总统李登辉的告别追思礼拜，由李前总统为台湾民主所作出的贡献致敬。除了美方的代表团，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亦都同样会率团出席星期六的告别追思礼拜，再次表达哀悼之意。至于各界原先预期克拉奇星期五会主持美台经济与商业对话，并且同各企业人士交流，但这个的行程最终似乎并未成行，引发了台湾部分媒体揣测是因为台湾高调宣传惹怒了美国而遭到取消。对此，总统府发言人张顺涵发布新闻稿反驳，他表示自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史特惠在八月底宣布成立台美经济对话之后，双方都积极规划相关的工作当中。美国司法部表示，在美国的微信用户不会因为之前的一项总统行政令而受到惩罚。司法部星期三在一份法庭文件当中表示，即使是司法部长下个星期宣布具体的行动限制中国的这个网上通讯平台，他的用户亦都不会因此而面临着民事或者刑事的处罚。特朗普总统8月6号颁布的一项行政令，禁止美国管辖下的个人或者公司和拥有微信的中国公司腾讯进行任何的交易。该个命令将会在45日之后，亦就是9月20号开始生效。特朗普声称颁布这项禁令是为了应对国家紧急状态而采取的必要安全措施。该项的行政命令未有明确地说明什么是交易往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当局对待新疆少数民族方式的批评此起彼伏，面对着越大的压力，中共政权不断为自己的新疆的行为辩护。星期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试图是自圆其说。中国政府一直否认新疆存在着外界所讲的维吾尔穆斯林再教育营或者是拘押营，声称这些设施是为了预防性反恐以及去极端化而设立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这份白皮书说，新疆在有效预防以及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同时，持续加大就业培训的力度，提高了就业人士的增加居民的收入。国际人权团体一直指责中国当局以种族清洗的方式将上百万维吾尔穆斯林是强行送入是政府设立的所谓职业培训中心进行劳动改造。路透社在9月16号星期三的一则独家报道说，最近新的调查发现，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高层对涉嫌违背对伊朗禁制令的一家在香港注册的通讯公司长期持有控制权，并且将这种控制权从伊朗延伸到南美洲。该公司和华为的关系处在美国起诉华为高管孟晚舟的案件的核心。这家在香港注册的公司是星通技术有限公司，美国指责华为利用它所拥有的星通在2007年到2014年期间晓过美国的制裁和伊朗经营受制裁的电脑设备业务。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应美方请求向加拿大被捕同呢件案有关。美国检察官指称，华为同孟晚舟为咗晓过对伊朗嘅制裁，通过星通获取美国产品嘅技术，用于佢哋向伊朗嘅业务，并且向汇丰银行方报咗有关华为对星通所有权以及系控制权嘅信息，从而以欺诈手段将资金移出伊朗。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是每年最大的国际集会之一，大会要求大量的安保来确保高官系的安全，但是今年由于新冠病毒的疫情，全世界的领导人不会亲自参与这场的集会，取而代之的是举行虚拟线上的会议讨论，所以挑战就不一样。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暂定的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会在9月22号发表讲话。第75届联合国大会将会在这个星期二发生巨变的纽约开幕，所有的会议以及演讲仍然是会举行，但是观众和交通则是不同以往。联合国大会公关主任阿尔玛表示，今年他们会在他们这个具有标志性的大型会议大厅里面发表视频的讲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学者分析欧盟关注港版国安法，民调指六成的人都反对立法。中欧领导人最近举行视像峰会，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会议对人权问题有颇为激烈的讨论，并表示港版国安法引起国际严重关注。有香港學者分析，歐盟在這個時候表達對港版國安法以及新疆人權問題的關注，可能是早前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訪問歐洲發表強硬言論，觸怒歐盟領導人在中國的人權問題上回應。另有多項民意調查分析，超過六成的港人反對港版國安法，認為對一國兩制帶來負面影響。學者分析，港版國安法引起港人普遍的憂慮，甚至影響國際機構的信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和歐盟輪值主席國德國總理默克爾、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九月中舉行視像峰會，默克爾在會談中向習近平提出歐盟對中國在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表達深切關注，同時亦都關切中國對待新疆等少數民族的人權問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表示，歐洲和中國有很多分歧，包括香港、新疆、西藏的人權問題和環保的問題，他強調這些是真正的分歧，歐洲不會將這些問題掩蓋。他向習近平提出要求中國批准獨立觀察員前往新疆視察，就新疆發生的大規模關押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事件展開調查。米歇爾在會後的記者會形容視像會議對人權問題有頗為激烈的討論，他又表示港區國安法引起國際嚴重關注，歐盟和成員國已經明確回應，要求聆聽香港的民主聲音，維護港人的權利和自治權。習近平在視像峰會上表示，保護各族人民安居樂業的權利，中方堅決反對任何人、任何勢力在中國製造不穩定、分裂和動亂，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干涉中國內政。習近平又表示，各國首先應該做好自己的事情，他相信歐方能夠解決好自身存在的人權問題，中方不接受人權教師爺，反對搞雙重標準。香港五倫共學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李敏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歐盟在這個時候表達對港版國安法和新疆人權問題的關注，可能是早前中國外長王毅訪問歐洲的時候，就捷克議長維斯特奇爾率領代表團訪問台灣發表強硬言論，警告捷克將要付出沉重代價，觸怒了歐盟領導人在中國的人權問題上回應，同時亦都是顯示歐盟的團結。
如果是歐洲來說，尤其是歐洲的領導、歐盟的領導人來說，我覺得這件事是一樣都挺humiliating，即是挺狼面的東西來的。我估計譬如剛剛歐盟的新任的那個那位的領袖，其實他 發表了一個講法，就是說其實其實他都會關注了很多新疆啊、香港議題啊、國安法呢啲，其實可能是一個回敬或者回禮，就是話你 係對我哋嘅其中一個人講啲咁嘅嘢，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咧，咁我都會喺翻呢個人權問題度咧，就會企得硬啲，咁佢再同你叫對抗翻。
李敏光又表示，王毅訪問歐洲以至習近平同歐盟領導人的視像峰會，在鞏固中歐各層面的合作，以拉攏歐盟不會倒向美國，似乎不算成功。
就似乎即使他們似乎中國的方面一直都是想強調，就是中歐方面是比較多社會上甚至經濟上的合作，所以用這方面的東西去拉攏到歐洲，其實不會倒向美國嗰方面，似乎在呢方面度咧，佢哋呢方面係實算，最後呢樣嘢其實唔係好成功咁咧，喺外交上咧令到歐盟成為咗中國同中美國之間嘅叫做阻力啦。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歐洲研究主任尹子軒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歐盟在這個時候表達對港版國安法和新疆人權問題的關注，可能是受到白羅斯反政府示威的局勢影響，產生骨牌效應，令到東歐比較親中的國家都需要美國的軍事支持。
所以相對來說，即是之前我聽說去完東歐之後，咁一大扎嘅東歐國家突然之間咧，就冇再即係就唔再需要就唔再親中啦。咁同時間嗰一個骨牌效應就係、是、令親中，但係就變咗就嗰個衝突又變翻做一個俄國同埋歐盟嘅就係嗰個主要主線咯。咁所以嚟講，而家嚟突然間歐盟講你即係經過呢個事係中歐峰會啦，去突然間做呢個施壓咧，咁其實係。為了一個之後嘅，即係一個係一場叫做即係叫做比分相當不錯的外交的戰略流啦。咁所以呢個係嘅嘢，呢個係嗰個嘅啦。咁即係包括呢個局勢影響到嘅影響到嘅呢個因素咯。
尹子軒表示，歐盟長期關注香港一國兩制和新疆的人權問題，由早前王毅訪問歐洲已經看到中國在歐洲的影響力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大，而最近歐盟也表明會訂立類似美國的制裁法案，但是他認為天下為中的形勢以致歐盟制裁中國和香港相關官員都不會在短期內發生，因為目前歐盟的主要制裁對象是白羅斯。
類似美國民主主義的人權法出現，但是這個法現在雖然說莫德雷人即是歐盟的主席回到場說我們一定要立，但是其實主要那個制裁對象始終都不會是中國或者香港的任何人。而家佢嗰個對於歐盟嚟講最當前最迫切嘅，始終都係白羅斯。佢要制裁都係制裁佢哋，制裁即係農產品高啊，或者話更加多嘅俄共打廠喎。咁中國香港呢啲咁嘅，即係你如果有嘅話，就可能係叫做即係你可能係即係一個第二批次要考慮嘅嘢咯。
港版國安法6月30日深夜正式實施之後，路透社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8月30日公布一項電話形式訪問了1007名香港市民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60%的受訪者反對訂立港版國安法，較6月的訪問增加大約3%，其中強烈反對的高達51%。支持國安法就有大約31%，比6月的時候少了3%。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擔任召集人的《致富民主思路》8月中公布一項委託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6月6日至29日訪問了1001名香港市民的一國兩制指數民意調查，當中就北京人大訂立港區國安法，有61.5%的受訪者認為對一國兩制帶來負面影響，只有12.3%的受訪者認為有正面影響。香港五鄰共學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李敏光對美國之音表示，由多項民意調查結果反映，香港主流民意無論是民主派支持者以至建制派支持者，對港版國安法都有疑慮，甚至影響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國安法 其實個大背景就係因為上年有個抗爭所抌出嚟嘅法律，咁而其實後屘都真係公布咗。首先佢就係去到未到最後一刻都冇公布嘅條文啦，咁就呢樣嘢本身已經引起咗好多嘅疑慮，因為其實你話過往抗爭之前咧，其實無論你話中方其實你覺得有幾不滿嘅，佢對一國兩制嘅一啲嘅干預又好咧，咁始終都似乎都係明刀明槍，就係話你起碼都知道其實佢大約嘅立場或者所謂嘅紅線喺邊度。咁但係國安法其實去到講咗咁耐話要立國安法咧，都係去到即係最尾一刻，咁大家先知道，仲要連可能係建制派入面嘅高官啊，其實自己都係最後一刻先知咧，咁都好正常嘅，令到就算係本身都係比較支持建制嘅嗰啲民眾都覺得啊，其實中央係今次真係冇路估喎，或者其實佢條紅線究竟畫喺邊咧，真係好難估喎。咁其實於是佢將所有跟住佢，於是佢哋就會覺得其實中嘅對一國兩制嘅呢個制度仲可唔可以維持落去嘅信心就會跌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合理嘅疑慮嚟嘅。
港版國安法實施超過兩個月，引起國際組織疑慮。德國智庫組織弗里德里希努曼自由基金會近日宣布，因應港版國安法的實施，決定關閉駐港辦事處。組織主席表示，將會凍結組織在香港的活動，遣散四名在香港的員工。早前亦都有一名員工因為擔心人身安全而辭職。他又強調，現在香港充斥著恐懼和危險的氣氛，只要為民主和自由發聲，就會置身危險之中。組織不可以令到員工和合作夥伴面對這種風險。該組織在1958年成立，與德國民主黨有關聯，宗旨是在德國和全球推動自由主義。組織關注西藏議題，並且支持達賴喇嘛，曾經召開支援西藏團體國際會議，並且被中共批評是涉及藏獨。李敏剛分析，港版國安法的實施已經影響國際機構的信心，甚至對中國的外交都構成一定的壓力，但是他認為中方不會在對港問題上放軟姿態，未來的香港局勢仍然不明朗。
咁似乎咧就係咧，即使出面已經咁多火頭，咁佢都仲係繼續去拉興其他火頭，咁或者係唔諗住去撲熄嘅火嘅時候咧，其實就會真係比較難以預測其實會係點樣。即係一般我哋可能會覺得你依家個國際形勢越嚟越少，國際上越嚟越少朋友啦，咁其實你應該會比較放軟嘅身段。但係喺近期譬如中共嘅領導人啊，或者佢入外交方面嘅言行嗰度咧，又好似完全睇唔出呢方面嘅跡象，所以個情況就我會覺得係比較難估計嘅，就係可能就係會係一出現一個有一個好大機會情況，就係咧有國際形勢上越嚟越差，但係問題佢嗰個戰狼外交嘅嗰種態勢，無論係對香港定係對外國咧，都係會越嚟越強，咁反而就冇一個暫時我唔係好見得到嘅喺佢啊會有比較軟化或者妥協啊，或者係佢同西方政府就香港嘅問題達成某一啲嘅共識嘅可能性。
路透社八月底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反送中示威活动诉求的受访者有所上升，其中支持港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受访者较上次的调查多了接近4%，达到70%。对于这次民意调查的结果，路透社表示，香港特首办、北京港澳办和香港警方都拒绝作出回应。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香港經歷了一年多的反修例運動與最近實施的港版國安法之後，流亡海外的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呼籲西方國家應該認清中國政府的極權本質，摒棄過往的懷柔政策，嚴厲壓制中國四處擴張，才可以保障世界和平穩定。據美國之音粵語組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報導，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星期三9月16日頒發年度獎項，今年的主題是示威的力量，香港民主運動是獲頒發獎項之一。自由之家表示，隨著中國政府加強鎮壓國內意見聲音並向外輸出威權主義，在2019年爆發並沒有任何人領導的香港民主運動，卻激勵了全世界。該組織俗稱 儘管北京今年突然強行推出港版國安法，使到200萬人捍衛權利和自由的努力受到嚴重的威脅，但是香港人仍然致力以創新的方式捍衛下一代的權利，所以今年的獎項頒發與支持民主自由的香港人實至名歸。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出席網上的頒發活動，他表示深感榮幸獲邀有機會代表香港人致辭，希望借此讓更多人了解香港的抗爭並持續獲得世界關注。他更加強調抗爭未死，仍然有很多香港人前赴後繼地為香港民主付出奮鬥。羅冠聰在演講中直接了當地將香港的民主抗爭運動與自由世界的安危聯繫起來，他重點提到西方、英美等國家過去幾十年來與中國這類極權國家的接觸懷柔政策早已經證明失敗。他批評中國不單止從來沒有邁向半點的民主，相反卻倒行逆施，不斷滲透希望瓦解西方的民主體制。羅冠聰說，在香港人爭取民主這個戰場上，世界各國怎樣去壓制並削弱中國的擴張主義企圖顯得尤為重要。西方國家例如英、美與歐洲多國需要明言要求中國停止侵犯人權，在壓制極權擴張主義中有明顯的重要角色。自由之家在介紹香港抗爭運動的序言中，直指香港一切的自由在港版國安法實施兩個多月之後已經消逝。該組織說，有必要保護仍然在香港生活的每一位抗爭運動參與者，為了免受胡亂指責，所以決定不點名頒發獎項與個別的人士，向參與運動的整體群眾表揚。已經不能夠自由地返回香港的羅冠聰在講述自由的個人定義時，表達了他的深沉理念。他說，自由是能否對不義對症下藥，個人能否發揮社會賦予應有職能，幫助弱勢群體解決問題。他在總結時說，對他而言更重要的是我們有自由去糾正社會上的不公，唯有這樣才能夠為全球民眾貢獻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網上預先錄製的視頻中恭賀爭取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獲得今年的獎項。他表示，香港年青抗議人士一年多以來所展現出的抗爭勇氣與不尊重法治的懦弱政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佩洛西繼續說，世界各國必須持續關注香港局勢，追究北京的責任。他說，美國政府因商業利益而未有就中國的人權狀況發聲，我們亦都幾乎失去了為其他地方人權狀況發聲的道德高地。除了自由之家之外，奧地利新媒體電子藝術中心亦都在今年6月亦都將數碼藝術金獎電子社區項目頒予全體的香港抗爭者，表揚他們使用多媒體推動抗爭的創意和藝術性。以上是美國之音粵語組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的報導。台灣民進黨政府今年較早時候宣布以專案的方式來協助來台灣的香港人，不過在野黨方面則要求修改現行法律，將政治庇護法制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張永泰發自台北的報導。
為因應北京強推港區國安法所造成的香港變局，台灣政府今年6月設立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並且根據這項的專案在今年7月1日正式掛牌設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為未來可能到台灣尋求政治庇護的香港抗爭者提供必要的協助，包括居留、安置、法律諮詢、生活照顧，以及協助在台就學、就業等等。不過，蔡英文政府對這項專案的實施正在受到在野黨的批評。國民黨立法黨團書記林奕華表示，民進黨政府不斷說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並且成立香港專案辦公室，但是卻是讓期待援助的香港人不知如何獲得台灣的人道救援。
其實從去年 包括我在内，好多国民党的委员都已经有一直在强调，希望要把港澳关系条例第十八条法制化。
其实从去年包括许在内，好多嘅国民党嘅委员已经一直喺度强调，希望将港澳关系嘅条例第十八条嘅法制化。要修法，但是非常之遺憾的就是民進黨一直在度迴避這樣的問題。林奕華仲表示，如果不將政治庇護、人道救援法制化，所謂的撐香港只會 是踩香港，民進黨不應該用香港的事件謀取政治暴利。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星期二召開的一項名為是蔡英文選前撐香港、選後棄香港的記者會，並且要求陸委會盡速地對外說明五位偷渡來台香港青年的處理狀況。台灣新聞工作者鍾勝雄日前透練過臉書指出，今年7月18日是經由東沙抵台的五名香港反送中抗議者現時被扣在陸委會手上，並無法是對外聯絡，連律師亦都見不到。鍾勝雄仲表示，雖然幫助的遠遠不止這五個人，他們需要建立一套更加明確的救援機制來幫助這些政治難民。不過，居住在台灣的港人成立的團體香港邊城青年則是強調，感謝台灣每一位曾經支持協助在台港人或者是參與撐香港行動的台灣朋友，並且呼籲切記香港人仍然處於中國極權直接威脅之中，請停止一切的未證實、據了解或者是暴露抗爭者的處境的言論。台灣陸委會表示，外界流傳的各項信息認為或有在特定的目的對整個機制或者個人可能造成傷害，希望外界勿作不必要的揣測，政府亦都不會是針對個案加以說明。陸委會還說，政府對香港人已經設立了人道救援機制，符合條件者都會給予必要的人道援助。中華人權協會理事長高斯博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台灣政府目前的處理方式似乎只是只能做不能說，與其這樣，不妨是比照歐美國家將政治庇護制度化，事實上有關國家安全以及是接納額度等問題亦都可以獲得解決。
因為像我們這樣說，完全是政府在決定說這個人有價值你就留下來，沒價值你就不能留下來。
高斯博表示，
而且
未有好像他們這樣完全是政府決定，因為個人有價值你就留低落嚟，冇價值你就唔能夠留低落嚟。而且現時政府嘅講法有一個講法係，呢啲尋求政治庇護嘅人都當成為係偷渡或者係非法入境嚟處理，呢個本身嘅概念上邊就係錯誤以及係矛盾嘅事情。大部分尋求政治庇護嘅人本嚟就唔能夠合法入境。高士博仲指出，只以非法入境與否嚟進行判准，等於是切斷了尋求政治庇護的人士可以利用的制度性管道。而另外一個在野黨台灣民眾黨日前亦都表示，這一宗事件再次說明唯有法制明文規範才能夠實質地撐香港，執政黨現今的做法為是無法落實保障香港人。台灣民眾黨的仲呼籲必須要盡速地修法，不要讓受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淪為偷渡客，而是有尊嚴感到台灣尋求庇護。台灣總統蔡英文在今年6月指示陸委會推動香港人道救援關懷行動專案，對於香港人移居到台灣的各項諮詢提供一條龍式的服務，至於有安全疑慮的個案以及是自由受到危害的香港人，更加會以專案來進出協助。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曾經指出，現行的港澳條例已經可以因應香港情勢，沒有必要修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發來的報導。
在特朗普政府制定截止日期來到之前， TikTok 抖音國際版的母公司中國科技企業字節跳動選擇了甲骨文公司作為它的合作夥伴，以便使到這一款受歡迎的短視頻應用程序繼續存在在美國市場，而不是將 TikTok 的美國業務全盤出售給微軟。字節跳動這個決定基本上迎合了中國政府的要求。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此之前，北京於8月尾修改了技術出口管制清單， 目標直指字節跳動出售 TikTok 美國業務的談判，隨後又有報導稱北京寧可 TikTok 關閉美國業務，亦不願意其被迫出售。如何解讀 TikTok 甲骨文的聯姻？美中科技冷戰中，北京是否亦都有殺手鐧？美中科技雙向脫歐的趨勢是否正在上演？法律學者、獨立時事評論人余平認為，TikTok 在用合作伙伴这种方式来试探美国政府的底线。余平说他觉得有两个目的，一方面他不愿意出售他的所有权，丧失对 TikTok 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范围的市场，因为他怕 TikTok 出售后对他而言不单止失去控制，还多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对手，这一点他是不愿意看到的。第二个，现在美国面临的就是那两个所谓的担忧，一个是信息安全，第二个是个人私隐，他用合作伙伴这种方式来试探美国政府的底线。余平说他觉得在商业操作上亦不失为一种明确的做法，当然问题要看美国政府最后会不会批准。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则认为，字節跳動選擇尋找美國合作夥伴的方式，而不是出售業務，與中國政府的思路完全一致。這個顯示字節跳動的這個決定，其實是中國政府的決定。秦鵬說，因為這個背後，我們必須考慮到這個交易的背後，不單止是字節跳動在做決定，很大一個程度上是中國政府在做決定。或者是中国政府目前在和字节跳动的背后应该是有一些这种的合作，在向前推动着这样的一个交易，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他就必须考虑讲，一旦实施交易或者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中国政府会造成什么影响，对整个后边的交易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这个他必须考虑，他不选择微软，选择甲骨文的一个考虑。秦鹏说他理解，他认为是特朗普这段时间实际上在推荐甲骨文，而他又认为甲骨文之前一直是非常强烈的在支持特朗普。这种的情况下，他认为可能从交易角度来讲，某种意义上对甲骨文介入会有所帮助。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一表示，财政部目前已经收到了字节跳动与甲骨文提交的合作方案，并将在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其进行审核。独立时事评论人余平认为，字节跳动与甲骨文的合作能否过关仍取决于是否满足美国的要求。余平说，关键还是要取决于最后提出的方案本身能不能够解决美国政府对抖音 TikTok 的网络安全问题的顾虑和担忧。从一个彻底的方法来讲，这个亦都是微软黎竞标的一个基本方案，就是要彻底出售，因为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够彻底解除担忧。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亦表示，字节跳动决定以合作的方式联手甲骨文，在根本上并不能够解决美国政府的安全担忧，特朗普很可能不会对这样一个方案满意。秦鹏说，他 TikTok 是采取甲骨文的云，他依然以美国为总部，同时将数据交到甲骨文的云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依然可以通过字节跳动去访问数据的。第二，他之前说过的是有算法的问题，是不会出售算法的。这样在这种的情况下，算法的背后如何去推动这些数据，在美国如何去推动 disinformation 信息造假，或者是干预大选，或者是其他这样的行为，这个依然是个威胁。这里面怎样去解决，我们没有看到细节。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一9月14号与欧洲领导人举行了视像会议，尽管习近平面临来自欧洲的压力，中国传媒仲系试图将峰会包装成为成功的模样，显示中欧关系不会受到美中博弈的影响。但是分析人士指出， 在怎樣對待中國的問題上，歐洲雖然並沒有追隨到美國的腳步，但是歐洲對中國的看法已經改變了。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習近平和歐盟輪值主席國德國總理默克爾、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過去的星期一共同舉行了視頻會面，雙方會後並未有召開聯合新聞發布會。峰會上面唯一看得見的、摸得著的成果是中歐領導人宣布正式簽署中歐地理標誌協定。根據這項協議，愛爾蘭、威士忌以及是啤縣豆瓣醬等作為地理標誌的對方市場上面得到保護。雖然如此，中國官方媒體仍然是將它包裝成為一個重大的勝利或者是突破。新華網強調說這是歷時八年談判的結果，人民網的消息說這是近年以來中歐之間首個重大貿易協定，對深化中歐經貿合作具有里程碑意義。不過知情人士就指出，雙方早就達成了協議，只是剩下簽署，所以這個並不能夠算是這次峰會的重要成果。新華社的報導還表示，中歐領導人還在峰會上作出了三項重大的決定，即是建立中歐環境與氣候高層對話，以及是中歐數碼領域高層對話，打造中歐綠色夥伴、中歐數碼合作夥伴，加快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實現年內完成談判的目標等等。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歐洲項目主任布拉特貝格表示，與其說峰會取得了任何的進展，不如說這次的峰會證實了中歐關係日益艱難的事實。他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的首腦會議幾乎未有取得任何切實的成果。歐中雙方之前都表示，他們希望進一步推進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但是目前還未有是關於如何實施該條約的具體進展的報導。談判仲將會繼續。從歐洲方面嚟睇，佢哋強調球係喺中國呢一邊，等待中國履行佢哋喺呢啲談判當中嘅承諾，以推進談判嘅進程。從好多方面嚟睇，佢係證實咗歐中關係嘅日益嚴重困難。歐洲關係呢幾年變得越嚟越難，尤其係喺新冠疫情之後。中歐投資協定談判是這次峰會的主題之一，受歐盟成員國的委託，歐盟委員會從六年多之前就開始同中國就投資協定展開談判，旨在是改善歐洲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以及投資保護，但是談判一直是止步不前，至今未能簽約。北京繼續逼迫外國在華投資企業向中企轉讓技術，北京同時繼續向國企提供大規模的補助。相對於中國媒體比較樂觀的報導，歐洲領導人則強調了雙方的分歧。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在峰會之後發表的一份聲明當中表示，歐盟和中國在一些問題上有著實實在在的分歧，歐盟不會掩蓋這些分歧。他在峰會之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他對習近平說，歐盟不會繼續被利用，歐盟要求更加公平的貿易關係，更加平衡的歐中關係，這個意味著雙方必須要對等公平地競爭。歐盟理事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峰會之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如果北京想要讓歐盟覺得這份協議值得在年底前簽署，中國就必須在市場上對開放等方面有所進展。馮德萊恩說，他們是嚴肅地對待中方市場准入以及取消貿易壁壘的問題。馮德萊恩表示，在中國產能過剩、行業補貼等方面，中方幾乎是沒有任何的進展。歐盟輪值主席國主席德國總理默克爾會後表示，歐盟領袖在會談當中向習近平施壓，要求中方在投資協定談判當中有實質性的進展。默克爾強調，和中國的合作必須要奠基於特定的原則上面，也就是對於等和公平是競爭。他們的社會體系不同，雖然他們都是致力於多邊主義，但是他應該是以規則為基礎。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布拉特貝格表示，如果中國不能夠在歐洲關注的市場准入以及是強迫轉讓技術方面作出改變，他不認為歐洲會簽署雙邊投資協定。除了貿易對等之外，歐盟領導人對人權、網絡安全以及在中國 在南中國海的行動表示關注，這些在中國媒體的報道當中都未有出現。新華社報導只是說習近平稱中方不接受人權教師。這次歐中峰會被中國媒體描述成為中國是改善同歐洲關係對抗美國影響力的一次機會。在峰會當日，中國半官方的《環球時報》發表題目為是中歐有容乃大，美國攬不了雙方關係的社評。社評說歐洲不可能完全倒向美國，這個不符合歐洲人的利益，這個是毫無疑問。美國的政客和輿論機構無論是使出幾大的力氣，亦都做不到將歐盟變成五眼聯盟的新成員，這個不用是中國人着急，歐洲人照會是摸索在中美之間的平衡點。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從峰會表現來看，歐洲雖然未有明顯的追隨美國，但是歐洲亦都是沒有走近中國，歐洲對中國的看法已經是改變。在峰會之前，歐盟的一個研究機構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發表研究報告說，新冠疫情以來，歐洲對中國出現了一個新的共識，即是對北京越來越警惕，而且對中國在海外的強硬態度以及侵犯人權的行為日益感到擔憂。德國綠黨議員、歐洲議會對華關係代表團團長比蒂科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至少有很多德國議員、德國的議會議員大力支持人權，特別是中國的人權，正如你們在美國國會所能看到的那樣。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馬安洲認為，德國工業聯合會2019年1月發布的針對題目為是夥伴與系統性競爭對手如何應對中國國家控制的經濟，中國的政策報告是歐中關係變化的轉折點。同年3月，歐盟委員會發表10點行動計劃戰略文件，在其中亦都將中國描述為是夥伴、合作與談判夥伴、經濟競爭亦是系統性競爭對手。馬安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歐洲對中國的態度變化源自兩個因素，第一，在習近平的領導底下，中國越來越轉向威權統治，在處理外部事務的時候越來越強勢，第二個因素是歐洲公司在中國受到不公平競爭亦是不對等的待遇。馬安就說，中國在新冠疫情當中的表現以及是今年7月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更加是發揮了催化劑的作用，令到中國現時成為了歐洲最大的政治議題。他說，最近發生在香港事情更加是對歐洲的辯論產生了很大的促進作用，這個是任何人都看得見的，對於一個全球性的主要城市來說，自由出現了倒退，大家能夠接觸到香港的政治活動。從感受方式來說，這個是跟新疆發生的一切不同。馬安就說，中國在新冠疫情期間的表現，對疫情的最初隱瞞，將醫療援助政治化、戰狼外交、虛假信息以及疫情敘事，都改變了對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他說，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給予歐洲的印象是，中國人在處理危機的時候態度是建設性以及務實。卡尼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歐洲項目主任布拉特貝格說，雖然歐洲未有追隨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政策，但是在諸多的領域，譬如是在經濟領域、在知識產權領域，還是在捍衛民主與人權價值方面，很明顯歐洲和美國更加接近，而且歐洲對自己的利益確實是越來越保護。2019年3月，歐盟通過了歐盟外資審查框架法案，這個是歐盟首部外資審查法案，主要是限制外資對關鍵領域的拼購，防止關鍵領域的技術外流。不過外界都認為這項法案針對的是中國，而且歐洲亦都加強了對華為參與歐洲 5G 建設的安全防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馬安洲認為，美中惡化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提升了歐洲在歐中關係當中的制衡力量。他說，從某些方面來說，歐洲能夠採取某些步驟，而不必要面對中國可能採取的報復行動，因為中國亦都無法真正地承擔失去歐洲。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果必須要同時應對世界自由民主國家的主要經濟體系的統一戰線，這個將是非常之困難。馬安就說，中國不想失去了跟歐盟的關係，因為中國希望跟歐洲建立相當的外交關係，進入歐洲的市場以及接觸到歐洲的技術等等。 在这次的峰会之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欧洲，试图改善与欧洲的关系，防止美国以及欧洲联合起来应对中国。在王毅访问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八月中是较早的时候亦都曾经访问欧洲，他明确地呼吁欧盟和美国联合起来共同抵御中国的威胁。9月15日，中国外交部说欧盟及成员国驻华使节提出希望访问新疆，中方已经同意并且愿意作出安排，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中方的让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项目主任布拉特贝格系表示，欧洲人会自然是利用美中恶化的关系这张牌向中国施压，但是他认为欧洲最终担心美中关系会损害国际合作以及多边主义。他说，最终欧洲将美中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视为是非常之消极的事情，这个导致了国际合作以及多边主义的减弱，这个使到欧洲很难驾驭更加具竞争性的国际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员加拉格尔说，中国对台湾的军事作为令到他担心台海可能会发生冲突。今天的台湾有如旧冷战时期的柏林一样，已经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他认为美国以往的战略模糊政策已经不再有用，华盛顿应该采取战略确定的姿态，令到北京清楚知道他完全没有机会去发动对台湾的攻击，而不会招致美国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9月15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视讯年会当中作出了上述的表示，在没多久之前和参议员霍利在国会提出非联署众议员约霍提出的防止台湾遭侵略法。加拉格尔对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史塔韦近日在传统基金会演说当中宣布解密六项保证，以及是对台军售电报，并且将美国的一中政策和中国的一中原则作出明显区分表示肯定。但是他认为美国对台政策应该是要进一步超越六项保证，对北京发出更加清楚的战略确定的信号。他说他认为他们能够亦都应该是比只有六项保证重要更进一步。事实上在他的看法当中，战略模糊已经不再有作用。当你看到美国追求在全球有更加广泛的威慑能力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地方会令到他们的朋友以及敌人怀疑美国是否会冲突发生的时候企向一边。相反，他会说战略确定才是最重要的基石，他建立在他们的整个同盟系统的第五条款，所以他认为是时候他们明确地让对北京表示完全是没有机会发动对台湾的侵犯而不招来反应。根据美国和北约同盟的华盛顿条约的第五条款，对任何欧洲或者北美同盟成员的武装攻击都将会被视为是对全体成员的攻击。曾经在陆战队服务做过美军在中东和北非情报官，并且能够讲阿拉伯语的加拉格尔说，亚洲事务原非他的专长，但是他曾经和很多了解地区的专家谈过，亦都知道现时关注中国的观察人士正在辩论习近平对统一台湾一事的认真程度，无论是通过武力或者是以造成既成事实的方式，但是他个人认为习近平的确是有此意图，他亦都认为这个是涉及到习近平的政治遗产的问题。就算这方面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公众都应该知道这个是一个可能发生的情况。他又确认为今日的台湾正在处于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重心，或者他是和柏林在旧冷战时期的一样。对于台海是否有发生危机的立即风险，加拉格尔说他担忧台海发生冲突，因为美国的对手或者是看到美国的国内政治混乱，会以为这个是可以在地缘政治上有所斩获的机会。因此他认为美国对如何威胁中国必须有一个前后一致亦是可操作的军事战略，亦都必须对一旦中国发动对台攻击的时候如何回应有一个更加广泛的策略。美国是必须要帮助台湾成为一个刺猬 让他在传统军事攻击下难以被攻克，而这个也是为什么美国必须要终结战略模糊的政策。加拉格尔说，他理解这个是一个很多人正在辩论当中的议题，但是就连外交关系协会的会长哈斯最近发表文章也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这个已经是一个彻底的转变，所以这个也都应该对美国外交政策圈发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在这场的年会当中，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也都通过预录的视频发表演说，感谢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成立四年以来对推进美台关系的贡献，也都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的民主存在，维护共同的民主价值。吴超燮说，台湾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的抗疫表现是以对民众的回应以及透明化，亦都是两个民主社会最主要的元素，来取得人民的信任。台湾的例子是清楚地证明民主社会对危机的处理要比威权体制更为有效。他说，即使台湾有防疫有成，但仍然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因此台湾尤其是感激美国所展现的强力支持，包括美国国会通过台北法来强化台湾的国际空间。在后疫情的时代，美台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对彼此的经济包括就业和供应链安全等等要比以往来得更为重要。而台湾不单只是面对经济的挑战，中国解放军对台湾鲁莽的军事挑衅更加将台海紧张推升到一个新的程度。但是尽管如此，蔡英文总统仍然强调台湾不会冒进，亦都不会屈服于北京的挑衅。吴超燮表示，面对中国的威权体制，台湾站在捍卫民主的最前线。北京想要动摇台湾人民对民主的信心，以胁迫方式让台湾接受它的政治框架，即使是处于如此艰难的困境之下，台湾人民仍然坚持维护自己民主的生活方式。台湾眼前的挑战关乎民主的传播，要民主长存，台湾就必须要获胜。他呼吁全球民主体制是携手合作维护彼此共同价值，因为只有如此，自由才得到最终的胜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2019年的一日，曾经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美国学者鲍尔丁意外地收到由一间中国公司收集的一个庞大数据库的资料，里面有全世界几百万人的个人资料，包括政界首脑、军方要人、企业家和艺术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那个时候，鲍尔丁正在研究中国科技巨商华为公司的运作，收到了数据库资料之后，他和网络安全科技公司一起进行了整理分析。历时数个月之后，他们在9月13号将这个数据库部分数据的整理分析结果是发布出来。这个数据库叫做海外关键信息数据库，包括大約是240萬人以及65萬個機構的信息，目的是向中國軍隊、政府以及商業客戶提供對外國政治、軍事和商業人物的見解，有關各國基礎設施以及軍事部署的細節，以及是公眾輿論的分析。到目前為止，被整理出来的25万人的个人资料当中，包括52000名美国人、35000名澳大利亚人、10000名英国人以及5000名的加拿大人。这些人当中不单止是包括世界著名的政客、商家、科技界的新贵、学者、银行老板、记者、律师，还包括他们的家人。例如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11岁女儿，数据包括推特、脸书、领英、照片墙，甚至是 TikTok 的账户，以及是新闻报道、犯罪记录，以及所属公司的不当行为。华盛顿邮报的指出，这份数据库里面还包括美国海军艾森豪威尔号以及尼米兹号航母，以及相关军官的信息，包括美国海军前作战部队的约翰·理查森等人。他们的服役历史以及完成的训练都有中文的标记，有如美国海军前代理部长莫德里的数据亦都包括了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的名字、他的教育背景和私营部门的工作背景。 鲍尔丁话：呢啲嘅数据似乎被用于针对个人，以及系机构嘅影响，以及系情报行动。呢项发现首次证实咗公众对中国大量搜集境外个人数据，以操纵外国嘅公众舆论，以及系发动心理战嚟影响，亦系控制外国事务嘅猜测。
A lot of what they're trying to do is they appear to be drawing up, for instance, specific individuals.
好似菲利似乎系针对一啲对政策有影响嘅舆论引导者，例如系智库同政治人物嘅亲属等呢一类嘅人物。如果佢哋能够咁成功咁瞄准呢啲人，并且系改变政策，將一啲對中國政策變得對中國有利，造成了明顯的長期損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魏之華盛頓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頭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委内瑞拉尼古拉斯·马杜罗领导的非法政权8月31日宣布有条件特赦包括一些政治犯在内的110人。这110人中有50人被关在狱中，37人正被调查，23人已经有条件获释。这个非法政权在释放前关押了386名政治犯。根據委內瑞拉社會團體刑事論壇的統計，目前有333名委內瑞拉人被非法監禁。他們被監禁的唯一理由是反對一個由非法總統領導的非法政權。美國國務卿麥克·蓬佩奧在一份書面聲明中說，這些指控的取消是有條件的。官員威脅說，如果任何人被該政權武斷的認定再次從事恐怖活動、暴力活動或者製造政變，就會恢復監禁。蓬佩奧國務卿在書面聲明中寫道，大部分委內瑞拉流亡民主派政治領袖都無法回國，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可能會被立即監禁，他們的安全沒有任何的保證。國民議會議員胡安·雷克塞恩斯受到的指控沒有撤銷，目前依然被軟禁在家。雷克塞恩斯獲釋的同一日，艾爾馬斯的母親遭到無端拘押，讓我們再次感受到這個政權正在輪流實施監禁和恐嚇，以勒索的手段逼迫大眾參與馬杜羅12月6日的選舉鬧劇。這一次所謂的大赦是一個政治伎倆，目的是使委內瑞拉12月6日舉行的全國選舉合法化。國民議會所有167個席位都在選舉之列，包括馬杜羅政治對手胡安·瓜伊多所持有的席位。瓜伊多去年1月份以來就以國民議會主席的身份擔任委內瑞拉的臨時總統。馬杜羅同時違背憲法規定，將國民議會總席位增加了110席。以便不惜一切的代價確保獲得國民議會的多數地位。國務卿蓬佩奧在聲明中說，委內瑞拉不存在舉行自由公正選舉的條件，釋放一些政治犯亦無法改變這個狀況，領導人被該政權趕走，名稱、標誌和資產被該政權竊取的政黨目前都未有恢復，該政權的很多政治反對人士目前依然被禁止競選公職，亦沒有政治權利。聲明說，我們敦促委內瑞拉國內外的所有民主派人士繼續堅持要委內瑞拉接受自由公正選舉所必須而且能夠被國際社會接受的條件。我們和我們的委內瑞拉境內的民主夥伴及國際社會不會幫助馬杜羅政權使另一次選舉騙局合法化。委內瑞拉民眾為他們的國家恢復民主的鬥爭應該獲得我們持續的支持。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